品力学，弘毅致远，深圳为伴，聆听青春回响，谱写最为华章。一种声音调色人生，一段文字璀璨梦想。这里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电台，用文字收获温暖，用声音点亮明天。风发在年华里流转，
欢声笑语在激情中飞扬，
用电波传递动人的力量，
用文字书写华美的篇章，
回首旅途畅想未来，
人生无限精彩。
这里是
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电台，
正青春，传递正能量。
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
文在行走中演进，文明在行走中传播，
生命在行走中延续，心灵在行走中充实。
包揽异域风情，体验神奇探索，品尝美食。
你我皆行者，旅行皆修行，足不出户玩转地球，
放飞心灵到文化中旅行，一切尽在
环球影像。您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园广播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环球印象系列节目，我是播音刘海峰。
我是播音张家伟。同时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还有辛勤的世家编辑戴漾和导播陈佳琪，以及新媒体李佳宁，综合办公室穆金玉。
环球印象 儋州带您领略异域风情，双州带您走遍九州。本周是出国游玩的时间，踏访异域的神奇土地，感受国外的别样风情。环球印象与您一起聆听异域风情。
经纬之间，气候各异，
方圆内外，你我同行，
天下景观环球。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近乎超凡脱俗的地方。若你来到这里，在真正接受城市提供的东西之前，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感官。这里伦比的文艺复兴的精华至今仍闪烁着光芒，正如英国诗人布朗宁1851年所说，再没有与他相似或相同的城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威尼斯。
威尼斯隶属维尼托区首府，威尼斯省省会，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威尼斯画派的发源地，其建筑、绘画、雕塑、歌剧等在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座水上城市是文艺复兴，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上帝将眼泪留在了这里，却让它更加晶莹和柔情，就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威尼斯享有水城、白岛城、亚德里亚海的女王称。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著名的旅游与工业城市，也是维尼托地区的首府。它曾经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被称作亚德里亚海明珠。十字军进行十字军东征时也曾在这里集结。威尼斯市区涵盖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西湖的118个人工岛屿和临近一个人工半岛，更有117条水道纵横交叉。这个咸水西湖分布在波河与皮亚韦河之间的海岸线。
这的风情总离不开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它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诗情画意久久挥之不去。威尼斯的历史相传开始于公元453年，当时威尼斯地方的农民和渔民以酷使刀兵的游牧民族转而避往亚德里亚海中的这个小岛。威尼斯外形像海豚，城市面积不到7.8平方公里，却由118个小岛组成，177条运河蛛网一样密布其间。
Ogni giorno che passa mi piace di più, soprattutto mi piace pensare che tu, come me non ti senti mai schiava del tempo, e sai essere unica in ogni momento, è perché nei tuoi occhi vedo me stesso, e mi sento già libero di ogni complesso, perché a te non importa
adesso anche per questo sei bella, come sei bella, vedi come sei, come sei bella, nella luce sottile del sole al mattino, provi stando con ordine nel tuo casino, quando fissi il tuo viso riflesso allo specchio, e ti passi col dito nel rossetto, e mi piace guardarti che non te ne accorgi, e spostare lo sguardo se poi tu mi guardi, per non farti cadere nella timidezza, quello strano timore di non essere bella, e sorriso.
意大利东北部是世界著名的水乡，也是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古迹众多，有各式教堂、钟楼、男女修道院和宫殿百余座，大水道是贯通威尼斯全城的连，它将城市分割成两部分，顺水道观光是游览威尼斯全风景的最佳方案之一，两岸有许多著名的建筑，到处是作家、画家、音乐家留下的足迹。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的中心广场，城东面的圣马可教堂建筑雄伟，富丽堂皇。
总督宫以前是威尼斯总督的官邸，各厅都以油画、壁画和大理石装饰来雕刻，十分奢华。总督宫后面的叹息墙是以判决去往监狱的必经之桥，犯人过桥时时常忏悔叹息，因而得名叹息桥。如威尼斯整座城市建在水中，水道即为大街小巷，船是威尼斯唯一的交通工具，的小船贡多拉独具特色，到了威尼斯不妨一试。这里的二月份会举行狂欢节，期间人们戴着假发和面具，穿着长袍庆祝节日。
红酥信手，写不尽的牵牛，
千金百转，读不完的世间沧桑。
环球天下，纵观历史。
威尼斯的起源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数名历史学家引用可靠证据指，早期人口为罗马城市的难民，日耳曼人攻击，便从帕多瓦、阿奎莱亚、 及格鲁阿罗港而来。从166到168年开始，夸迪人和马可曼尼人破坏了这个区域的主中心，
罗马帝国的防线再度被西哥德人与乌所撕裂。而在50年后，阿提拉领导的匈奴人也再度侵略罗马帝国，而最后与最持久的侵略则是伦巴底人在568年所造成的，使得威尼斯脱离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人们开始建立新的港口，包括威尼斯西湖的马拉莫科与托切洛的港口。
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中部与北部的统治在751年被伦巴底国王艾斯杜尔夫所结束。在这段时期，拜占庭的总督的所在地是马拉莫科，统治地区横跨了西湖中的许多岛屿，很可能增加了与拜占庭帝国境内伦巴底人的联系。在帕底西巴扎公爵的统治期间，总督所在地从马拉莫科迁移到高度防御的里奥多岛，也是的所在地。
圣扎修修道院最初的总督府与圣马可教堂在这里陆续被建造完成。在828年，这个新城市的威望因为圣马尔谷的遗物从亚历山卓被带到威尼斯而提升，它被安照这个地区持续发展。当拜占庭的势力消退之后，威尼斯对抗东方的本质渐渐浮现出来，最后导致威尼斯朝向自治与独立发展。
威尼斯10世纪开始发展，14世纪前后成为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被誉为整个地中海最著名的集商业贸易旅游于一身的水上都市。14到15世纪为威尼斯全盛时期，成为意大利最强大和最富有的海上共和国中海贸易中心之一。
16世纪时，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新航路开通，欧洲商业中心逐渐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逐渐衰落。1797年，威尼斯趋于拿破仑的统治，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从此灭亡。1849年，反奥地利的独立战争取得胜利。
穆拉诺是威尼斯的玻璃中工业中心，这里所生产的玻璃制品就称为穆拉诺玻璃。它以优美繁荣的古典装饰风格、精细的手工制作工艺闻名于世。穆拉诺岛最大的特色便是每一栋房子都有一种不同的颜色，黄色、蓝色或者砖红色，远远的看去像世界，有着优雅海滩和威尼斯最清澈海水的海岛，是旅游度假的天堂。
2003年9月14日，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聚集在英国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性会议。据报道，这次会议是由威尼斯一家慈善机构威尼斯危机基金会组织的，会议讨论如何挽救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与100年前相比，威尼斯的水平面如今上升了20年。如果不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挽救威尼斯的话，到2001年，威尼斯将完全被水淹没，再也不适合人居住。
呼吸停着，雨下得很适合，你看着我笑了，却有些不舍。思念很多，却不承认想过，你对于我来说是比特别还更多。多幸运是有你陪着我，多遗憾是爱却不能说，多忐忑是仿佛什么都很难的却能掌握，最可恨的是自己没勇气去舍，都是我。我想你能想待
红豆派的外壳，冰淇淋的奶泡，挑剔的很，
留着油的咸蛋黄，水沟边粘的瓜子仁，少而精致，
美味就是这样，可遇而不可求。
据意大利面，美味的墨鱼汁在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度极为盛行，被誉为自然的美味酱汁，看上去乌黑而不起眼，却由于它呈现让北来的伟大的面包、米饭、意面甚至是香肠都充溢了来自深海的奥秘鲜美味道。蒸鱼汁面与普通的意大利面不同，自制的宽面柔韧爽滑，在墨鱼汁的浸染下出现出乌黑的亮色，再搭配虾肉与蘑菇，别有一番风味。
说起海鲜烩饭，可能很多人会先想到西班牙海鲜饭，但其实无论是米兰米斯厅里也都能见到各种美味烩饭的踪影。意大利中北部地域传统上都有吃烩饭的习气，烩饭中的米饭由于由纯鸡汤煮熟，所以浓稠鲜美，加上新颖海鲜的肥美多汁，一道复杂的烩饭中聚集了土地与大海之精髓，将诱人的味道汁。
披萨是一种源于意大利的食品，在全球颇受欢迎，通常做法是用发酵的圆面饼上面覆盖番茄酱、奶酪和其他配料，并由烤炉烤制而成。上等的披萨必须具备四个特质：新鲜顶皮、上等芝士、顶级披萨酱。一般来说，在意大利人越多的店，味道肯定错不了的。
冰淇淋是以饮用水、牛乳、奶粉、 奶油或植物油脂、食糖等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食品添加剂，经混合、灭菌、均质、老化、凝冻、硬化的工艺制成的冷冻饮品。随时代发展，各种水果口味的冰淇淋被创新出来，各国都有自己的冰淇淋产品，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冰淇淋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意式的第一道菜主要由各种意面和烩饭组成，而第二道菜则包含了各类海鲜和肉类。意大利面采用杜兰小麦面粉制成，从形状上大致可分为长面、宽面、短面、花面、微面和天馅面。光有面还不行，还得有酱。酱料一般分为四种：红酱、青酱、白酱和黑酱。不同的意面形状和酱料取决地域的不同，搭配出了成千上万种意面。
在米兰烩饭的烹饪过程中，生米依次吸收橄榄油、洋葱、葡萄酒和高汤的香味，并且需要大厨在精确的火候下极为耐心地不断搅动。起锅前再加入黄油，让黄油在米饭的余热中融化，根据不同的口味添加海鲜、蘑菇、蔬菜、肉类或奶酪。一道上乘的烩饭应该是米粒熟而不软烂，咬起来有弹性、有嚼劲，又有黄油带来的奶油般的烹香。
牛肚汤的制作过程非常考究，牛小腿靠上的部分横切出3厘米的厚片，表面稍微裹一些面粉，在黄油里煎至金黄，然后便加入蔬菜、番茄酱、白葡萄酒还有浓汤，放进锅内炖煮，直到骨肉分离。这道菜通常会和米兰烩饭一起构成一道相当的是特色主菜。据说最经典的使用方法是拿一把很小的勺伸进洞里，把骨髓慢慢刮下来，然后放在新鲜出炉的面包上，就着面包一起吃。
帕尔马火腿，这种火腿可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生火腿，脂肪分布均匀，颜色浓，一看就是非常的有食欲，口感很柔软。要判定一家意大利餐厅够不够正宗，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家餐厅是否供应帕尔马火腿，这个标准几乎成为评价餐厅好坏的标准，这种火腿也成为意大利的标志，所以能尝尝这种火腿是幸福的了。
意大利面的形状千奇百怪，扁平型的如意大利宽面、意大利扁平细面、波浪宽扁面等。意大利面的酱料基本来说可分为红酱和白酱，红酱是用番茄为底的红色酱汁，白酱则是由面粉、牛奶油、白酱汁。此外还有用橄榄油调味的面和用香草类调配的草莓酱，这些酱汁还能搭配上海鲜、牛肉、蔬菜，或者单纯配上香料，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口味。
手边玫瑰，
或锦绣山河，或街角一瞥，
每一刻美景都值得留念，
每一瞬美好都值得珍惜。
威尼斯要做的事情几乎无，意大利威尼斯的景点都是从运河开始的，运河使这座城市成为它独特的地方。也就是说，威尼斯的活动不仅限于浪漫的缆车和运河边散步，城市的每一个区域都是它自己的实体，景点和性质也随之改变。
圣马可广场的名字来自风景如画的圣马可大教堂，它占据了广场的一端。圣马可广场在欧洲城市的广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坐落在市中心，却不像那样受到交通的喧闹，这归功于威尼斯宁静的水路交通。作为威尼斯的地标，圣马可广场受到游客、摄影师和鸽子的格外青睐。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称赞其为美的客厅。
布拉诺岛又称为彩色岛，距离威尼斯大约7公里，以蕾丝纺织以及岛上五彩斑斓的房子闻名于世，被世界上众多国际杂志誉为世界上色彩最丰富的地点之一。这是彩色的天堂，也是许多艺术家的孕育地，旅行者徜徉此处可以看到彩色房子在周边河道的倒影，推荐傍晚时分在岛上看日落，夕阳余晖洒在各色房子上的景观很漂亮。
可大教堂位于圣马可广场，是公元829年威尼斯商人们为了将圣马可运回威尼斯所建造的，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和艺术的杰作。教堂将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奉为城市的守护神，在历史变更，其侧点就是希腊式十字架的结构和五个外面镶嵌了马赛克的大圆顶，在其正面上部有圣马可的四匹马中的一匹的复制品，在钟楼的顶端可以欣赏整个城市和泻湖的迷人景色。
圣马可钟楼是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座钟楼，位于圣马可广场的附近，靠近圣马可教堂的前方，是威尼斯的地标之一。圣马可钟楼高98.6米，构造简单，下半部是由砖块构成的巨大，每边长12米，高50米，上方则为拱形钟楼，共放置了5座钟。拱形钟楼的上方是方形建筑，外墙分别由狮子与威尼斯的女性象征所装饰。
公爵宫又名威尼斯总督，建于814年，是一座拜占庭式建筑。总督府往西为政府机关与法院，亦是威尼斯总督的住处。目前的建筑主要建造于1309年到1424年期间。1574年，总督宫遭遇火灾中。现在的建筑物为建于15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临河的南面和朝向小广场的西面均长70多米，下面两层白云石的尖卷列柱长廊具有浓厚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赤い空の中で手を伸ばす白い雲、君が吐いた息を吸ってぽっかりと浮かんでる。
叹息桥是位于总督府侧面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石桥，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桥梁之一。这是座密封式拱桥建筑，由内向外望只能通过桥上的小窗子，两端连接法院与监狱两处，死囚在行刑前通过此桥，再次感叹即将结束的人生，因而得名叹息桥。现在的叹息桥因电影《情定日落桥》而一阴霾不祥的气息，你也可以管它叫日落桥，它就是影片中那座让亡命天涯的男女主人公于日落时分互许终生的桥。
罗马时期，威尼斯商人把制作玻璃的工艺带回了威尼斯，从此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品就闻名于世，被誉为威尼斯之画。由于玻璃作坊容易起火，所以整个玻璃产业都被转移到威尼斯北面的穆拉诺岛上。13世纪起，穆拉诺岛上出产的不仅是欧洲人记忆彰显其品味的工艺品，也是威尼斯与东方贸易中最贵重的输出产品，为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创造了莫大的财富。
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红尘出庄，山河无疆，
静水流深，苍生踏歌，
一路涉足，一路留念，
一路回望，依旧前行。
事实是，不是所有离别都发生在雨天。那天艳阳高照，天上飘着破碎的云，大概是半月来天气最好的一天，可我心房的潮湿似乎满的要溢出来了。我低头剥了只橘子塞进你手里，沉默不语，耳边是你低低的叹息，冗杂又空荡。
列车呼啸而过时的那阵风，除了勾起你薄外套露出里面那一点裙边，再也无能为力。你的身影终于隔山隔海，我好像变成被拆去屋顶和窗户的房子，如起伏的海，没有浪花的破碎，悬在空中的惶惶在我脑中喧闹，
开始不安。我猜你轻视我，我猜你认定我不会走，我打算离开你。 我当然舍不得，可我委屈得很，并非一两天，已经太久。但我们站在彼此身旁，经历了太多，将你推开，如同剔骨削肉，会使我血肉模糊，只能慢慢来，一点来，直到我们习惯对方的留白。
我感到你在推开我，不再给我慰藉和欢愉，不再给我温柔与应和。如你，混沌的海浪吞噬回音，寂寂长夜涌动的暗光和我闪烁的绝望，几乎要击垮我。我怕这面墙隔开你和我，我怕你逃离哪怕一厘米，我怕，或者说我不能失去你。
我总尝试从湿冷的空气中挣脱，抽点时间寻找风花雪月或初春的诗意，阳光下棕色蓬松的头发，金黄中泛着青色的梨，笔筒上美丽的水母，都不能再像你一样轻易地让我感到愉悦。
失去的感觉往往，我肆意汲取你的温柔，却没给你像样的回应。月亮偷来几分日光，亲吻盛夏的梧桐，斑驳了地上清末的温暖，滋润你丰长的叶藻。幸好我再次拥有你。
后来我看到你少年时代的日记里写道，因为时时相遇，所以时事无度。水对鱼儿的包含和裹挟是自然而然的。那时我声音哽咽，说不出一句话，将稍矮的霞光和你的赤诚一同记住。我们谁都没有失去，从此再也不怕沿路红灯和人潮汹涌。
牵挂并希望被牵挂，渴望孤独却害怕孤独。岁月成歌，我们跑掉又不思悔改，可无论子丑寅卯，岁月如何颠倒，你都是我心头香甜微醺的欢愉，是我夜里永恒闪烁的星光，是我严寒中提取温暖的念念不忘。打算一生忠于你。
然而成熟能成全，果实它该有的甜，只为时间怂恿季节的改变。信誓旦旦的宣言，色调会逐年变迁，缺憾都怪罪于时间。然而成长到成年，泪痕之所以复原，只为时间稀释伤感的根源。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不离心太远，我要面朝最蓝的今天，不脱离轨道有你在身边。
我抓住了你。
今天的环球印象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让我们永怀一颗发现美、感受诗意的心，在文化中旅行。我是海峰，
我是佳伟，
我们下期见。